前文书说到，两个人离开了县衙，回青草山，路挺远呐。俩人在路上走走谈谈，谈谈走走，直到天光放亮，距离青草山就不太远了。哥哥，我怎么谢你？
哎，谢什么呢？咱们是一家人，我把山寨东西收拾收拾，跟你一块儿走。到青峰山去。
好啊，俩说着已经看见了高山了，刚要拐入岔路，突然就对面来匹马。这匹马像箭打一样跑那么快呀、马上趴着一个人。哎，史蒂心的话，这谁呀？这匹马怎么跑得这么快呀？一夜之间是跑了一夜。他正在发愣之际，这匹马可很快就到了。哪知这匹马呀，看见迎面来两个人，可能也是惊了，心声暴叫，马失前蹄，哭出一声，把马失人给摔在地下，咕咕咕咕咕咕，一下子把骑马人给扔到草沟里了。这个人躺到里边就没起来。哎呀，鲁平和石斌都觉得不过瘾。你看，要不是我们两个在道上站着，马也不能插眼呢，也不能把马上人给摔昏过去。咱瞧瞧吧。再看那匹马趴那块动不了了，呀，浑身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，这是累坏了。两个人来到草沟着，把那个人赶紧的给抬出来，放在比较干净的草地上。哎呀，这人从哪来的？浑身尘土，来扶起来，把他扶起来，腿盘上。葫芦千心捶打后背，没醒，这累坏了，赶紧弄点水吧。旁边有水坑，还没有碗，怎么个手捧点水给这人撩一点，往嘴里送了一点。过了一阵，这人哼了一声，哎呀，把眼睛睁开，天光已经大亮。士兵不看变法，一看啊，就急了，他认识人呢。哎，是你啊。这个人也一愣，他上眼下眼左眼右眼看了半天，认出士兵来，又惊又喜。哎呀，石壮士啊，救命啊！怎么了？你从哪来？这是谁呀？不是别人，七星山的寨主叫陆战鳌啊。前文书我说过，石斌花雨和萧桂英为了找九凤珍珠关，曾经打七星山。七星山的大寨主是一只蓝西门玉，二寨主叫朱茂，其中就有陆战鳌。二寨主朱茂到返七星山的时候，和萧桂英、花与石斌商量好了里应外合打山。开水石门的就是这个陆战鳌，他立过功。等事后山寨归了梁山小将，陆战鳌仍然在山上掌权。他怎么上寨了？你是从哪来？别提了，石壮士啊，你赶快到七星山解围，如果去晚了，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呀。士兵感到情况非常严重。我们离开七星山的时候，大寨主是朱茂，二寨主就是李逵的儿子小旋风李飞，另外陆战鳌还有姓郭的，在山上都当寨主，山上固若金汤，怎么这么几天就出这么大事呢？那位说，七星山怎么了？这都是老贼蔡京干的。奸贼蔡京自从萧桂英护宝官回朝之后，他听清楚了，梁山小将在京城在七星山都有不少人，趁他们羽毛未丰满，立足未稳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他先派人到洛阳通知他的侄子蔡强，
调兵攻打七星山，要把李逵的儿子、朱武的儿子置于死地。蔡强看办了公文之后，马上调水陆10000人，请出四员大将。这四员将是亲哥四个，姓栾，老大叫栾勇，老二叫栾猛，老三叫栾刚，老四叫栾强。这四个人呢，都使锤，号称洛阳八大锤印。就这样，带人围住七星山，比当初啊，萧桂英打山的时候多了好几千人呢，一下这个围上。然后蔡强亲自指挥战阵，这一天两队出征，在岸边嗷嗷一叫阵，有人就报告给小旋风李飞了。李飞听着信儿乐了，哎，还要打山呢啊，正好试试我斧子，要依大寨主朱茂不让他出战。贤弟呀，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别看呐，我们这山一面是悬崖峭壁，前面有水，你看一般的打不开，要是官军攻打山寨很危险，我们力量不足啊。哎，害怕了？害怕别占山呢？不就是洛阳来的人吗？我把这一勺灰，没事，来出战。有人给他抬过车轮板斧，偏将副将陪同朱茂守山，带到陆战鳌和几家巡山寨主，来香火处，咚咚咚打。带兵冲下山寨，上了船，直奔东岸。人家不在水里战，在岸上打仗，喽啰兵可就要吃亏了，显得人少了。等小船到岸边，大船也靠了岸，蹭蹭来到岸上，有人得看着船，然后一字长蛇式裂开队伍。小旋风李飞来到了队前，嗨，什么人就任，过来受死。再看人家3000人呢，井井有条，队伍排的横平竖直，军一号坎非常整齐，那是国家军队呀。其中四员大将四柄锤，正当中众星捧月相仿，就是这个蔡强。蔡强皮笑肉不笑的，呀哈，他一看这大个子，哎呦我，这俩斧子像车轱辘一样，哎，你什么人？不认识我啊？哈哈哈哈，七星山的二寨主小旋风李飞师爷，你知我爹谁吗？啊，海旋风李逵呀、啊！呀，哦，你就是小旋风啊！在下我是洛阳知府，我叫蔡强，奉了太师之命来征剿七星山，尔等知事达误，赶紧跪下佛榜，把你押往京城，免得被乱刃分尸。如不听良言相劝，看着没有，天兵至此，要你性命。哎呀，小子，你嘴白不白活？你说呀，我说不过你，过来过来过来。一摆手，噌，过来一个人，大人你闪开。哎，行行行行，敢把蔡强推到一边，这个人几步就来在李飞近前。嗨，阴阳把一封兵刃是两个锤，铁锤。李飞一看，嗯，行，比李飞稍微矮一点，但看着很宽阔的，四面的旁手正手啊都那样圆咕噜嘟的，面似瓦灰呀，短眉毛，圆眼睛，塌鼻梁，大嘴叉，四个獠牙生出唇外，一二毫毛拧着朝上长，连鬓络腮胡须，浑身上下穿青挂皂，一对冰铁亚油唇。李飞，认识我吗？没见过。告诉你，洛阳四猛八大锤我是老大，我叫栾勇。没听说过呀。哎呀，我怎么看你拿着锤儿，怎么像那个像小菜勺一样，能行吗？嘿， 好小子，你瞧不起我，看锤！往前一伸，双锤，锤打优势，奔顶梁打来。只见李飞一看，双锤到了，斧子横担十字架，抬开呀！硬可硬，嘡一声，栾勇就觉得膀子嗖的一下掉环了，一扎着手，锤飞了。为啥呀？虎口阵裂出血了！啊啊！你都快跑啊！哎呀，小子，找死你！去！就在这儿，咔一下子上盖给掀了，扑通！此时张导栾猛过去，手擎一个铜锤，哎呀，我要你的命啊！锤打流星式砸下来，再看李飞呀，烫烫。没有走过三个照面，咔的一下子胳膊给砍掉一个，败。栾刚上来了没过五个回合，兵刃出手，这小挺尖，尖是不好，扭头就跑。栾强啊，还觉得自己比哥哥能耐大呢，手轻亮银锤出上去，没过仨照面，被李飞一斧子咔的一下子从脑瓜顶劈的，一直到下边一个人变俩人，四猛死俩伤俩，这仗还能打呀？蔡强啊，扭头就跑啊，连收兵都不懂啊，还是武将们明白收兵啊，啦啦啦啦啦，锣声响，哇，往前一奔，李飞管那个杀呀，领喽兵嘁哩咔嚓，这不宰多没有，这一仗能死一百五六十人。哗，撤走了。李飞乐坏了，走，回山呐！噔噔擦，噔噔擦，噔擦噔擦，干嘛？敲德胜鼓啊！都乐了，山上品酒放肉，挺高兴。可把狗官蔡强吓死了，他连军营都不敢待呀，一下就跑回了知府衙门，生怕李飞追上他，把他一劈两半。军营他不管了，有武将照料。赶紧撤出十里地，在山坳里扎下营盘，等候命令。蔡强一想，哎呀，怪不得蔡太师啊信里写的词句那么严厉，说梁山小将后患无穷啊，这怎么办？我得叫我叔叔派兵啊。他提起笔来刚要写信，军兵进来，哎，大人，嗯，什么事儿？外边来两个人，要求见。您是见是不见？哎，不见，不见，不见。哎，有一个人说了，他外号叫一只蓝，名叫西门玉，说是你的老朋友。西门玉，耶！蔡强这眼珠可转开了。若说西门玉是盗宝贼，国家罪犯，可是他过去跟我是朋友，他跟七星山的现在的债主仇深似海，他来了正是我的绑定，我再打七星山就不费吹灰之力了。自从那个萧贵来征剿七星山，一只蓝逃跑了，山上债主换了梁山小将，他上哪儿去了？他怎么敢回来了？好大的胆子！嗯，我正用人之际，这小子有歪才呀。好，叫他们进来。是，有人答一声，转身出去。时间不大，一前一后领进两个人。走在前面这个人，30岁刚过，头戴宝蓝色甩头疙瘩金，迎门高拉四姑爷，鬓边带朵兰花，身穿宝蓝色的箭袖花袍，闪披着宝蓝色的花裳，白布领，白水袖，肋下悬剑，往脸上看，长脸长，浑白镜子，细眉毛，长眼睛，两眼睛放贼光。他认识，正是一只蓝采花贼、盗宝贼齐眉。身后跟一个人，这个人呢个子和西门玉差不多，穿了一身白色的箭袖花袍，白色的扎巾，鬓边带朵红绒球， 背背宝刀。两人进屋之后，这眼睛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，左顾右盼，是贼都这样。为什么呢？一进门先找有没有后门，张不好好能跑。西门玉看见蔡强抱拳拱手，哎呀，师傅大人一向可好，西门玉有礼了，我来的罗莽，望谢海涵。蔡强站起来，为啥站起来？冲他给的东西，给的钱得客气点啊。原来是西门义士啊，哎呀，西哥西哥，请坐请坐，后边谁呀？哦，后边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友，又是我的哥哥，此人人送外号独霸寒潭小白龙，姓蒋，叫蒋天化呀。这是蔡大人。哦，失敬失敬。哦哦哦，蒋义士请坐请坐。有人给先生查查吧，隔盏。哎呀，西门玉啊，自从七星山一战你不辞而别，你上哪去了？你怎么今天到咱的五府衙，有何贵干呢？大人，我要报当初之仇，我来给你帮忙了。这次有我们两个人给你做助手，保证能夺回七星山，抓住梁山那帮小贼。哦，我说话不对，你可别在意啊。你可是国家捉拿的要犯，因为盗宝惹些祸，你到这儿来都危险，怎么着？你还要跟梁山小将报仇？大人，将来国家抓我，把我碎尸万段，就是八品官员点天灯，我认了。可是我跟梁山人的仇非解开不可，我和他们有一天二地之仇，三江四海之恨，不报此仇誓不为人，不报此仇死我不瞑目。那你和梁山什么人有仇呢？是怎么仇呢？哎呦，惭愧呀惭愧。那位说了，这西门玉这几天上哪去了？哎呀，他呀到在了天龙山玄北峰逆水寒潭蒋家寨，他去找闹海翻江老龙神蒋魁去了。这个蒋魁谁呀？就是蒋门神的弟弟，蒋门神叫蒋忠。刚才他说的独霸寒潭小白龙蒋天化，就是蒋门神的儿子。当初梁山好汉结怨的仇人现在集中了。那么西门玉是谁的儿子呢？这还得从30年前说起。30年前呢，在清河县有个大财主，家趁人直，骡马成群，有一妻二妾三房小。三房小才20多岁，长得也花容月貌。这老财主呢，今年也快60了，可是还爱花。有一天呢，三房小妾叫家人给买个丫鬟，家人从外边带个小姑娘。哎，叫老财主看见了，一看这小姑娘长得清丽可爱，一问才15岁。哎，这小姑娘啊是三夫人要个丫鬟。哎，好好好，去吧去吧去去吧，就把小姑娘送到三姨太太那去了。可是这个老财主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从见了小姑娘眼之后，哎呀，眼前老是小姑娘，像毛桃一样清丽的小脸儿，这小脸长得特别亮丽。他有事没事就往三姨太那屋去拿话挑逗，小姑娘小啊，那差的这么悬殊啊，拿他当老人也跟他搭过着勾勾搭搭。赶上这一天半夜三更，小姑娘睡着了，老财主一马难拴，起了不良心，到屋子里头一伸手，姑娘吓得叫起来，连喊带叫 把家里人三姨太太都叫去，三姨太一看，哎呦，我那个老狗，老驴要吃嫩草，你是人吗？站院子连喊带骂。这老财主啊，脑袋抬不起来了。你别看他呀，沾花惹草，哎，越这样越在人前道貌安然，怕人家说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聊个小姑娘，多叫人笑话。他把这仇就落在了这个小姑娘身上，我非把你治个半死不活不可，我叫你欲活活不了，死死不了。这小姑娘是谁？就是潘金莲。从那之后，三太太看着特别紧，老财主也到不了近前。就在这清河呢，有个卖炊饼的，姓武，叫武大，他有个弟弟武二，都管叫武松武二爷。这武松啊，身强力壮，体格高大，从小被他哥哥送到高山学艺。武大呢，卖炊饼挣钱养活自己，有点积蓄，供着兄弟练武。这天武大在门前卖炊饼，老财主把他叫进来，武大呀，今年多大了？我32了。娶媳妇没有？别逗了，谁能给我呀？你看我这模样。这武大长得又矮又粗，身高不够3尺，长得跟嘎嘎一样，两头尖，中间粗，是大肚子，小腿不大点，拽了拽了的。你说谁能看上他呀？武大呀，想娶媳妇不？想啊，给你娶一个。没钱呢。没钱不要紧，我给你20两银子，你娶个媳妇儿，那没人看上我呀，我送给你一个。就这么把潘金莲就给了武大了。武大乐坏，这次就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。哎呀，这潘金莲长得模样不大好，线条也美，为什么叫金莲呢？是小脚。这个小女孩古代都缠足，缠足跟缠足不一样，有的缠的特别秀气，真就是不够3寸，有的不行，没缠好。姑娘从小娇惯成性，闹这脚不但没缠好，跟那个白鼠一样，挺宽挺长就难看了。这个潘金莲啊，哎呦，这小脚这个利索呀，自己真要活要好，做什么小红鞋带脚尖的，跟这小辣椒一样，特别招人啊。从打武大娶了潘金莲，他们家这些浪荡公子、纨绔子弟呀、泼皮无赖都到门前来干嘛？看潘金莲。武大哥，哎，你是哪辈修的福啊？武大受不了了，咱不在这待了，就这样搬家到阳谷县。